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常常不懂得彼此接纳，我们常常带着许多石头，每次当我们有看不惯的地方，我们就把石头扔出去伤害别人，可能是话语，可能是身体，可能是各种方式。主啊，求你赦免饶恕我们这些罪人，今天在你里面，愿圣灵洁净我们，帮助我们放下我们手中的石头，心中的怨恨。愿神使我们成为一个配得主你，配得主你儿女的人。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啊，真的是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让我们今天在恭守你圣餐的时候，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守这个圣餐。也愿今天神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洁净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人，使我们一生能够荣耀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套电视剧叫做《离婚律师》，那这个电视剧一开始呢，就发现有一个男主角，你们看过的举手一下，应该不少吧？《离婚律师》有几个年轻人？都也有几个哦。那一开始呢，这个男主角呢，他平常工作很忙，那他那一天就特别想要回家给太太一个惊喜，结果发现呢，是太太给他一个惊喜。因为回到家发现太太穿着兔女郎的衣服，然后在那边正在擦香水。那太太转头一看，先生回来了，但是脸上的表情却不是惊喜的表情，是震惊的表情。那就在这个时候，与他偷情的那个男士从浴室出来，只围着围巾，然后马上就跑了。那刚好男主角手上有人送他，打官司打赢了，有一把刀。送他一把刀，然后他就拿着刀就追出去了。后来这个兔女郎衣服的这个太太也追出去了。这个就是现行犯被抓到的例子。这个他的太太或者是这位男士，就是和他偷情的这个男士，没有什么能够辩解的地方。我想我们都有现行犯被抓到的例子，有些时候是大事，有些时候是小事，但我们知道当现行犯被抓到了是没有辩解余地的。有没有人说开车被警察抓过的？有没有？有可能不好意思，有吧？就是现行犯被警察抓到，你已经没话说了，你只希望他能够怎么样，从轻发落，没办法，你就跟他求啊，说拜托啊什么。但是你是现场被他抓到的，所以你也没话说。我的小朋友从小呢，其实这个就是人的罪性，从小孩子就会说谎，我们也没教他。有一次我记得 Esther 偷吃东西，然后他嘴巴食物都还没咽下去，我说你刚刚是不是偷吃，他说没有，这边还流一滴油下来。那可是现在长大了厉害了，长大他们两个自己，我两个孩子自己在玩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有一次有些时候就有争执，我每天都跟他们，我常常跟他们说我们要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所以他们都会背了，然后要彼此相爱，不要彼此相害。每隔几天就说一次，每隔几天就跟他们要他们背一次。可是还是人总是罪人，所以他们两个小罪人就会彼此互相伤害，互相吵架。哇，以前很简单以前我们就很快就能分辨出，我跟师母很快就分辨出谁对谁错，谁说谎谁没有。哇，现在不是，现在厉害了。我有一次 Esther 反而被我们冤枉了，我们后来说跟他说对不起，因为他跟 David 吵架。OK， 我们不在现场，所以呢，然后 David 就说，是姐姐先打他还是怎么样？那我们想，小孩子五岁而已，应该比较不会说谎吧？应该是姐姐真的是先打他。我们就跟姐姐说，你这样不对啊！很快就下结论。结果姐姐后来就跟我说，他没有，他没有。我说你是不是说谎？因为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啊，我那真的有时候分辨不了。到最后，原来是弟弟说谎。哇，那我就发现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去教孩子，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如果你不在现场，你就很难知道 到底事情的发生的经过。因为一般被抓到的一般呢，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尽量去推卸责任。但今天圣经上这个女人呢，她是现行犯被抓到的，她是正在圣经上说，在这个有开吗？不动了。对，在第哦好，谢谢，有动了。在第三节这边讲到，文士和法律赛人带着一个犯奸淫时被抓的女人来，所以呢，他们是被现行，他是现行犯被抓到，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只能等候判决。那这段经文呢，从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到第八章的十一节呢，最古老的圣经古卷并没有这段经文。初代教会的教父也当他们在注释经文的时候也跳过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最古老的经文上，这段经文应该是后来加上去的，可能不是约翰亲自写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它常常被加在这个，如果不是放在这一段跟前后文放在一起，就是放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所以我们知道没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呢，耶稣去之前到橄榄山去，后来清早他回到圣殿里，众百姓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导他们。所以当时耶稣是在圣殿教导的，很可能当时有很多人在正在圣殿的那个殿里面听他们教导。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这个女人来找耶稣。我刚刚说到这个女人她是现行犯，因为她是犯奸淫时被抓的，有可能她这来的时候她的情况很糟糕，可能她衣冠不整，也可能呢她的脸色是很苍白的，头发是很凌乱的，因为她可能刚刚被抓。那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上面记得是，如果有奸淫被抓的时候，男女都要处死的，不是只有女生。但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那个男生，有可能是他逃了，有可能他地位显赫，用什么方式来脱罪，或者是给钱或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但变成这个女人要独自面对做错事的后果，而且在这里经文说他叫他站在当中，你可以想象吗？今天如果有一位他可能就是做了对不起就是配偶的事情，如果我把他请他叫在中间，然后要大家拿着石头准备看着这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你觉得那个人心中有什么感受？站在当中。所以当时候呢，我想这个女人呢，她一定是很痛苦的，千夫所指万夫所骂，或许她那时候就后悔，因为她觉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可是很多时候呢，我相信她一开始也不会想要犯那件做那件事情，做犯奸淫的事情，可能一开始只不过是那个男人对她很好，看她心情不好等等，不知道，反正就是慢慢慢慢的，不会一开始，通常是有一段时间的。但是这段时间他不断的去容许这样的事发生，以至于到最后他自己无可不自拔。或许他当时不敢看大家，如果是我站在这边大家都看着我，而且知道我犯了什么大错的时候，我想我不敢看大家的，我眼光应该是看地上的。但这没办法，因为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想他当时就很想说，我早点结束这个过程，早好早就要死要活搞清楚。但没办法，他犯了这么严重的罪，在生命记22章就有记载。生命记22章这边记载说，若发现有人与有妇之夫同寝，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同处死，这样你就把罪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一女子是处女，已经许配了人，也就是她订了婚，但是男子在城里遇见她，与她同寝，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那城的城门口，用石头打死他们。处死女子是因为她虽然在城里却没有喊叫，处死男子是因为她玷污了邻居的妻子，这样你就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神的律法当中对这个道德上面是非常看重的。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可以说是，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不是只有你结了婚才是犯奸淫，而是在以色列人传统中，如果你订了婚，他就等于算你已经结婚了。这就是你记得在玛利亚要生耶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圣灵感孕玛利亚， 她的丈夫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才没有就是让玛利亚去受这种被石头打死的。因为照理来说如果玛利亚已经跟他订了婚了，在犹太人的眼中已经是结婚的了。所以当玛利亚圣灵感孕怀了孕了，一般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但还好约瑟有神给他启示，所以他并没有对玛利亚做什么事，他只想暗暗的休了他这样子。那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呢是男子和女子都要处死的。那如果他们两个都是就是同情的话，没有喊叫代表他是自愿的，那就要同情，就是同死。所以同样的，前面如果有夫之妇同情也是要一起处死。那我们就在这边看到说，罪是需要代价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本性就恨恶罪。但我们呢知道罪需要付上代价，我们知道这女人需要付上代价，可是我们都想做审判别人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占了道德的制高点，也就是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到耶稣前面来，他们就理直气壮的来问耶稣说，摩西在律法书上命令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那你怎么说呢？所以他们占了这个道德上的制高点，还不是道德而已，而是律法上的制高点。那他们已经预备好他们的石头，他们两个，他们这些人已经预备好他们的石头了，随时就要，心里已经预备石头，只是要从地上捡起来就要打死这个女人了。我们发现一件事，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是为别人读的。丈夫常和妻子说，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你说，妻子要顺服我，但你却不顺服我，整天和我对着来。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看你每天不要说含怒到日落了，含怒好几次到不知道哪一天去。然后我真是苦啊，乱用经卷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但是妻子呢就跟丈夫说了，那你只会看第五章说我要顺服你，你哪一天为我舍命过？你家事都不愿意做，你说为我舍命？圣经也说要节制啊，你玩手机一点都不节制，玩电脑一点都不节制，看看球赛根本就不理我。然后呢父母也是一样，我们见过父母对孩子说，他可能就写信给孩子或者告诉孩子说，圣经说要孝顺父母，这个十诫的第五诫说要孝顺父母，你整天不听话气我，你会有报应的。孩子就说了，诶，那圣经也说不要惹孩子的气啊，啊你怎么整天让我活得很痛苦呢？整天给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让我活得那么痛苦呢？孩子就会跟父母这样说。我想啊，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道德的尺，我们用这把尺来衡量一切的行为，低过我们的，高过我们的标准的我们不敢说什么，但低过我们的标准的我们就石头准备好，准备随时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粒石头，我们可能是背着一袋石头，所以哪里看到不好的不管家里，不管教会，不管什么地方，同事公司也是，我们一看到不好的，道德标准比我们低下一点的，我们就马上，我们心里那把尺开始衡量，然后我们说啊，这个人不行，我们就开始准备好我们的石头，就要丢出去。事实上大部分我们是丢了出去了，就算没有明着丢也怎么样，暗着丢，背后去骂他，背后去说他，那石头都藏着那种刀，就是很厉害，后面说他。那然后呢，当你成为基督徒了，那怎么样？哇，那这可厉害了。诶，我成了基督徒了，我发现神圣经的这个道德的尺比我还高，于是我就开始用神的尺度来看。我本来看人的尺度是用相对的标准，因为可能我比他厉害的，有些人比我厉害的，好，那我现在我就用我的这个尺度来衡量人。诶，等到我碰到圣经了，圣经的标准是没有人可以达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道德标准。那说像你骂弟兄是魔力的，也就是笨蛋或白痴的，你就已经是杀了他了，那拜托谁没有骂过人呢？那他说看到弟兄看到姐妹看到街上的女人动了奸淫的念头的，你就犯奸淫了，拜托哪一个男人没有犯这样的罪？大部分都有或全部。所以你当他把圣经的标准是把道德再提升到一个绝对的标准上的时候，我们人心中的这把尺，诶， 很特别的事情。很多时候对人我们就提到那个标准，对己还是在这个标准或更低，但对人我们就开始上升到那个绝对性的标准。然后呢，我们的石头就准备好了，那也就成为了一个律法主义者。譬如说传福音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牧师有一次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那有一个其他教会的姐妹在我旁边，她跟我说，牧师啊，你不是应该传福音吗？牧师本来就应该传福音的，为什么你不跟他传福音呢？我说，我心里在想，我这个人我都还没认识他几句话，我马上就跟他传福音，我会不会吓到他啊？那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拿你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诶，对，随时传福音是对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无时无刻，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但这并不是叫你没有智慧啊。那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这个来作为一个譬如说道德性的这个标准来加在许多人的身上。那当然牧师自己也要想，诶，我那时候有没有为这个人传福音的心？可是这个姐妹也要思想，她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把她的石头丢出来了。那这样的基督徒就会让人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身边，你不知道哪一天会被石头打到。这并不代表说，那因为我们容易把神的标准成为我们的标准来批判人，所以我们就不要把神的标准降低，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奸淫的女人必须也要照着神的标准来受审判，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些拿石头的比这个女人好多少。事实上我们从经文看到呢，这些带人去找耶稣的犹太人领袖呢，他们也是存心不良的。因为第六节说，他们说这话的目的不是真的想要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要怎么处理，要是不是真的要把这女人打死，说你怎么说呢？他们不是真的谦卑的寻求耶稣的帮助，他们说的目的是什么？试探耶稣，要抓到控告他的把柄。所以他们其实来找耶稣目的和这个女人没关系，他们早就心里已经定这个女人死罪了，早就已经要拿石头起来要把这个女人打死了。不过他们的做法是要借着这个女人来试探耶稣。所以这些人的心真的是很深，他们不单想要让这个女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他更希望借着这个女人的事情来害耶稣基督。他们希望把摩西的律法本来是用来让这个以色列当中可以圣洁的，他们心中的这些恶念就要将这个律法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想要利用这个律法来向耶稣丢石头。所以他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怎么样试探法呢？他要怎么样抓到控告的耶稣的把柄呢？因为在这里耶稣不管是怎么回答都没有办法逃脱他们的这个试探，似乎没办法。如果他说摩西律法说的对，你们应该要把他打死，他们呢就可以如果耶稣说不应该打死那他们就会说，他们就会用摩西的律法来攻击耶稣，说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行神迹奇事很多人跟随的一个教师，你却不遵守神所赐下摩西的律法？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摩西的律法是神所赐下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他不遵守摩西的律法说你们不应该打死的时候，那耶稣就会失去人心，甚至他们可以在宗教的会堂里面审判他，审判耶稣。但如果耶稣说应该把他打死，那些人法利赛人就文士就会说了，你不是说我们要有爱心吗？我们要饶恕吗？你不是叫我们学习饶恕吗？为什么你现在那么没有饶恕的心，马上就要把这女人打死呢？而且呢还有双重的，第二重就是耶稣如果说把他打死，就会得罪罗马政府，因为当时只有罗马政府的官员有资格判人死刑。记得比拉多吗？只有犹太人不能直接判耶稣死刑，他必须把案件呈到比拉多，就是省长的手中。所以耶稣如果说你可以把他打死的时候，他不只是可能会就是让人对他的教导产生质疑， 另外就是罗马政府可能也会找他麻烦。但如果他不说任何话，他们就会说，耶稣啊，你不是老师吗？你不是很懂吗？为什么你都不说话？这明明就是你应该可以回答的，那你代表说你没有智慧。所以无论耶稣说与不说或是怎么说，两种都有可能被陷入他们的试探，成为他们的把柄。耶稣似乎处于两难之间。这时候很奇怪，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学家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真的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只能跟你说，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写什么，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也不用猜，因为不知道啊，除非你在当场看到，不然你不知道耶稣写什么。约翰也没有记载耶稣写什么啊，就是写这个故事的也没有记载，就代表说这件事写什么本身不重要。那他就在地上写字，可是我们知道他在写字的时候啊，这些人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他们真的是狠了心，就说还是不住的问他。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女人站在这里啊，大家在正在要审判他，他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耶稣在地上开始写字，我们不知道耶稣写什么字，但这些人死抓着耶稣不放，一直问他说，那要怎么办，那要怎么办，你到底是要怎么讲，就等于是很迫切的希望耶稣有一个答案。但他们越迫切就代表他们越什么，诚心不良，他们越迫切就代表他们越想要害耶稣。那这个场面应该是非常紧张的，你可以想象他们不断的质问耶稣，耶稣在那边可能是慢慢的写字，我不知道快快慢慢，但是肯定不是很担心他们的事。他们就想要抓耶稣的把柄，于是耶稣直起腰来说了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事，不再有人问他了，似乎画面从一个很紧张的画面突然变得安静。那些人可能在想耶稣的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可能他们在想，我有没有罪，我有没有资格拿这个石头。然后耶稣又开始继续写字，我们还是不知道他写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没有人再问他问题了。其实摩西的律法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见证了这个女人的罪，他要首先拿起石头。如果我是见证人啊，就是我亲眼看到他的现行，他的现行犯，我就要先拿起石头，我要先打，然后其他每一个人也要丢石头。好，那我相信在这些人当中一定有见证人，因为他是被带到耶稣前面的现行犯，所以肯定在这群人当中有人看见他犯奸淫时的情况。但是这些人他也没有拿起石头先打，因为耶稣的话就让他们开始反省自己。前面那些的喧哗和对耶稣不断的逼问，和现在只有耶稣在地上写字的声音，我认为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耶稣的话直指到他们心中，耶稣的意思是，你们也不是完全人，请你们想深一层，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资格对他定他的罪。换句话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有资格拿起石头打死他。虽然在旧约，神借着摩西赐下律法，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有怜悯的心，况且我们自己也有许多的问题。当耶稣这样子说了之后，接下来很让人惊讶的事情就发现了。这些人开始良心发现，就从老的开始，圣经上说，他们听见这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都走开了，最后就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人想要羞辱耶稣的结果，通常是，说不是通常，是一定是自己被羞辱。他们一开始想要羞辱耶稣，但自己现在却羞辱，被羞辱。一开始他们趾高气扬的，一直在逼问耶稣，但离开我想他们每个人是低着头的，跟那个女人一样，我相信那个女人到现在可能还是低着头，但是我相信那个女人现在可能是泪水满眶，因为那些人都一个一个离开了，那些人我相信他是一个一个低着头走的。而且这些人呢，不只是他们带来的人， 本来听耶稣教导的这些群众也一个一个走开了，也就代表他们本来来听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可能他们一开始就想要拿石头，跟这些人比这些人也好不了太多。但是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只要你有良心，你就不能说你自己没有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从老的开始啊，我想半天，我在想说为什么是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离开呢？你们觉得呢？为什么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离开？我想哈，可能是老人活得比较久，所以他更能够清楚知道人心险恶，他碰到很多人心险恶的事，他也做过很多让人痛苦的事，包括自己，所以包括自己在内，这些我想年纪长的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肯定有伤害过许多的人，也被许多人伤害。所以只要活得够久，你就知道人心险恶，所以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也先离开，然后年轻的再跟着他们离开。那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这段经文我没有打上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说，你们不要评断别人，免得你们被审判，因为你们怎样评断别人，也必怎样被审判。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让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论断人，免得我们被神审判。我们现在要更看看我们的内心，请你现在就深深的省察你的心，你是一个放石头的人，还是一个拿石头的人？我不让你们举手，但上帝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放下石头的人，还是你是一个丢石头的人？我们如果你是常常丢石头的人，你要开始省察自己，为什么你要丢石头？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要丢这个女人石头，是因为他们占了这个律法的道德的制高点，但当然他们也想要害耶稣，所以他们要想要带人来丢石头来问耶稣。但我们呢，为什么我们会想拿起石头来丢人呢？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比别人强呢？是不是我们常常觉得我比你懂呢？我比你更有道德呢？我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呢？当我们看到朋友、家人或是弟兄姐妹有做不好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迫不及待的拿石头丢过去呢？我们真的是因为爱主，所以要丢石头帮助他们吗？还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做得比他好，然后成了律法主义的奴隶呢？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觉得我现在努力的用这些神的话语来框住我自己，那我也要试着框住其他的人？又或者是我们想要表达我们的优越，利用道德的制高点来伤害其他的人？我觉得我们都要先从里面去。圣经教导我们，过程有时候或很多时候比结果还重要。我们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外面就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石头，所以你常常会拿石头去攻击别人？很多的批评论断，明理的暗理的，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是，今天的经文就是为你讲的，你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省察。今天是父亲节，我先勉励每一个父亲，我先跟你们说父亲节快乐，因为蛮深重的这个题目。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做家人的属灵的榜样。我们要先学习放下我们的石头。每一个父亲，希望你们在父亲节先思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带着石头跑的人。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石头？当然，一个家里不是只有爸爸，在父亲节的时候，请大家也少对父亲丢石头。 父亲是有他做不好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爸爸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妈妈。爸爸就是爸爸，再怎么样你觉得他哪里对你不好，你还是要照圣经说的孝敬父母。所以我也鼓励这些先生跟孩子们，你们开始丢石头的时候，请你先放下你的石头。父亲要先做好榜样放下，但家人、妻子跟孩子呢，也要学习，因为我们并不比任何一个人强。你会发现，我今天本来要放段那个影片，结果刚好没有 copy 到。在British Got Talent， 就是今年的那个因为中文怎么翻呢、啊？British Got Talent 就是达人秀，达人秀里面有一个小孩，不知道几岁，很小啊，拿着一把刀，穿着武士服走出来，然后呢，他就开始在那边耍他的舞，结果最后他进到 final 了。就是最后的那个决赛了，不是最后的决赛，就前一个那个就等于对，最后的决赛，他最后没有得名，没有赢这个，但是每一个人看到他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当他拿刀出来表演的时候，一开始站出来，他是一个很谦卑的样子，好像一个很天真的小朋友，但是当他一开始拿刀的时候，那个脸就这样，然后就真的我还不够凶啊，他真的很凶啊，我真的很希望给你们看那个样子，哇！然后呢，他就在这边，就整个场都在表演，就翻筋斗啊，然后最后是怎样后空翻，然后把刀就插出去，什么什么这种，拿一把真的是看起来像的武士刀。当然，我想他不会伤，真的伤到的那种刀。可是真的，那种剑是一种刀兵，所以他用的时候他是很大声，而且他心中似乎真的有一种怨恨在跑出来。他的脸完全整个表演当中，他的脸是扭曲的，是愤恨的，是很怎么说？很不应该在小孩子身上看到的。所以那些评审的脸色更奇怪。评审一开始就说哇好可爱啊好可爱。就一看到他开始然后那个评审脸每一个人的嘴都是全部都吓呆了。因为这种愤恨这种剑术不应该在孩子身上出现。我发现啊，拿着那个刀的那个孩子，后来旁边有两个，就是你知道这种 British Got Talent 就有两个在那个带他们进去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可能是就是在两个解说家等等啊，或主持人啊，那这两个主持人呢接近他的时候都很小心，因为怕被他用刀来攻击，他真的是蛮有机会可以给你们看看，或者我发微信让你们看。那但是呢，我发现一件事，当他拿起刀来的时候，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本来是一个表情是蛮就是谦卑的一个孩子，拿起刀来的时候，那个脸上的那种愤恨跟那种凶狠，你没有办法想象。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拿着石头的人，相由心生，或许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像我刚说的这个女孩子一样，脸上充满着愤恨。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是，你在丢石头的时候，别人都看得出来你的脸色是非常的难看的，但你自己不一定能够发现。石头，拿着石头的我们，就像拿着那把刀的那个小女孩，就算她再小，都给人一种距离，让人害怕，让人敬而远之。耶稣要我们放下石头，并不代表说我们要认同这个奸淫的妇女所犯的罪，而是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比这个妇女好多少。在神的眼中，大罪小罪都是罪。我们一起说，大罪小罪都是罪，都是由你的罪性产生出来的。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有罪性，罪性产生出罪，不管大罪小罪都是罪。神看你的小罪，不会说你没罪，还是看你是一个什么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放下石头，并不代表说那个女人的罪我认同啊，可以犯奸淫，不是，而是能够自省，省察自己说，我并不比她好多少。 但耶稣接下来没有结束哦，接下来耶稣说，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人？没有任何人定你的罪。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问是否有人定他的罪，所以前提耶稣已经知道他是有罪的了，意思他是真的有罪，他不是没有真的犯奸，他是现行犯，他是真的有罪的，不过只不过是没有人定他的罪而已，因为只有神才有资格定人的罪。耶稣是神的儿子，唯有他有资格来定人的罪。但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不定他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是耶稣对他的赦免和接纳。你可以想象，当他站在中间，千夫所指万夫所骂的时候，当死亡是他唯一的选项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耶稣这一位大家都尊敬的人，给他一个饶恕，给他一个接纳，对他来说是何等大的恩典。我相信他会觉得自己不配。耶稣来到这世上，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约翰福音12章4节，7节吧，对，这写错，47节，对，47节，若有人听我的话而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那个瘫子吗？耶稣看到瘫子第一句话是说什么？是不是说你的病得赦？你的病得得医治啦？耶稣说什么？你的罪赦了。耶稣来的最重要目的不是医病，不是赶鬼，而是为我们赎罪赦罪。耶稣来是为了赦罪，但基督徒呢，却抓着这个道德的制高点，总喜欢定人的罪。请看这两句话，我们一起读：神恨恶罪，但不恨恶人；耶稣接纳这个女人，但不接纳她的罪。我发现很多婚姻中的问题、家人中的问题、教会中的问题，都是无法接纳的问题，都是石头拿起来互相攻击的问题。记得豪猪的困境吗？我们在第一课讲到，我们都害怕冲突，冲突就会带来退缩或是攻击。所以当我们在犯错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不敢说或是会说谎呢？因为我们怕被人伤害。当我们犯错，如果我们认的话，或者是我们现行犯被抓到的时候，对方就拿着石头了，主动权在对方了，他有决定这个石头他要放下还是要怎么样丢过来。那通常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放下的几率大还是丢过来几率大？丢过来的几率比较大，一般我们都会害怕对方要来打我。但当耶稣基督已经决定不丢石头的时候，他也要我们省察，除了他以外有人有资格丢吗？我们也没有资格丢，我们就要学习接纳，接纳就带来释放。但释放并不代表说要接纳他的罪啊，这个女人还是要自己省察。所有的人都省察了，并不代表这个人不用省察，因为这个女人真的是犯了很重要严重的罪的一个人。所以耶稣记得最后有一句话说，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也就是要他怎么样，好自为之。你今天我接纳你了，我饶恕你了，但不代表我接纳你的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我饶恕你，你就继续的去跟其这个男人在一起，或是做出奸淫，或者是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耶稣接纳罪，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耶稣接纳这个女人，但不接纳她的罪。所以耶稣跟他说：“你去，但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被神接纳，我们神放下他的石头，并不代表你继续犯，能够继续犯罪。每个基督徒要对罪抱持着一种态度，叫做你死我活的态度，不可以被罪所辖制，不可以被罪所胜过，因为基督徒已经是在基督里的人了。对过去的这个罪恶， 当耶稣基督现在救赎了我们，这个恩典我们要用将来的圣洁来回应。我再说一次，对过去的罪恶被救赎的恩典，要用将来的圣洁来回应。所以当这个女人在基督里被饶恕了，她过去的罪恶被耶稣所救赎而赦免而释放的时候，她要用她将来的圣洁，也就是将来不能再犯罪，来回应耶稣的恩典。耶稣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赎罪，在为这个女人赦罪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知道这件事后来没多久，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为我们舍命赎罪，使我们能够得着释放。神先放下他的石头，让我们能够开始放下石头。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拿起我们的石头让圣灵担忧呢？我们怎能让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当成随便呢？盼望我们学习完全的接纳对方，也盼望我们的接纳才能带来对方真正的改变。当你想要用石头来改变人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改变外表，没有办法改变内心。能够改变人的只有神的爱经过你，然后去爱这些人。当你完全的接纳对方，像神一样的接纳的时候，就会带来对方的改变和更新。那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就是什么？同享、同担、同心、同行。我们盼望，现在还有几个月，我们今年的主题还有几个月，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同享、同担、同心、同行。对现在有病的弟兄姐妹，你是有关心过他们吗？对这些可能你觉得有些地方做得不好的姐妹，你是否整天拿着石头呢？你的家人，你是不是在父亲节这个时刻，你是以一个爱家的人心完全接纳和包容他，还是你是一个拿着石头，可能早上连父亲节快乐都还没说就先开始吵架呢？弟兄姐妹，我说的都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我们不要再有只是口号了，同享同担同心同行很好听，但如果石头整天拿在身上，这也只不过是就是外表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甚至还能够成为定你的罪的一句话。但当我们愿意放下彼此的石头，去接纳彼此的问题，我们就能够从自己开始追求圣洁。我们不要把别人的接纳当成随便，不要把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践踏。愿我们都能够从自己开始放下石头追求圣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是父亲节，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何等的伟大，让所有的父亲都有机会来到神你的面前。主，我为所有的父亲祷告，我们常常是有很多的自私，常常只想到自己，我们常常没有顾好我们的家，我们常常手中拿着石头，只会对家人大呼小叫。求神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能够愿意去真的是为我们家人多走一里路，放下我们的石头，改变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真实的父亲，真实的基督徒。我也求你，我们家中做太太的，做儿女的，做真的不要拿起石头整天在论断爸爸，论断丈夫。我们盼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彼此接纳的地方，能够有你的爱在当中，成为一个属灵的祭坛来到神你的面前。主，我们也盼望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平常不要丢石头在彼此的身上，而是先看见自己的缺陷，自己的问题。求神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先追求圣洁，而不是先批评论断。请你改变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谢谢你借着这一系列的 这个《入职团契》这本书，来让我们更思考我们应该要如何成长。请你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安全的人，也让我们做一个没有石头在心中在手上的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